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最近又到了一直下雨的季节了，我记得好像每年的5月到9月之间都会一直下雨吧，可是现在才4月，好接近5月，在4月底就开始一直下雨了。像我现在要录音嘛，然后我等了大概半小时才录音，因为刚刚一直下雨，然后这边的隔音又不是很好，如果一直录音的话就会有那种雨的轰轰轰的声音，就是打在个墙壁外围啊，所以就会有声音这样，所以我也是等一段时间才录音。反正就是很讨厌下雨这段时间，因为下雨的话就很骑车也不方便，然后你说你可以开车好了，你开车你开车门，你要到下一个目标你还是得进另外一个室内吧，你不可能什么下雨的还要去公园玩什么之类，要去户外去郊游啊，所以你又要去另外的室内，然后在这段时间你就会淋到很多的雨，然后整天就是阴沉沉的，衣服也晒不干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阳光啊，反正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烦啊，我自己觉得啦。然后回想去年六月的时候，好像在日本，那时候也是台湾一直有台风，目前是还没有台风了，但不太确定未来会不会有台风。那就有台风的时候，我刚好去日本，那时候很担心，就是班机会遇到台风就要取消，然后就会觉得很干，因为那时候还要请假嘛。然后请假的时候遇到台风的话，那就表示你那天的假就泡汤了，就是你白白的扣了薪水，但你什么不能做这种感觉。那当时去日本的时候，好像是刚好把台风带到日本，日本本土要不叫不会有台风。然后那时候就是日本就一脸惊讶，哦，这台风感觉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就是把台风带到东京车站，然后加上好像又是我们去的时候又有地震，然后说我弟就说什么你把台风跟地震都带来日本了，什么是灾难之子之类的。那就是他说真的是连很多的电车都停驶啊什么之类，然后就算出去玩好了，就整天都阴沉沉，这样日本的天气我觉得比较冷一点，然后就会让他觉得整天都不太舒服，尤其淋了雨之后头又痛，然后年纪又到了。然后总而言之就这样子，反正就是很不喜欢下雨。然后讲到头又痛这件事情，我想到因为我最近一直熬夜工作嘛，然后看股票之类的，然后前几天去按摩的时候，按摩师说欸你的头很紧哦，你不要这边透支身体吧，反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没有很仔细记得对话的详细内容，他就说你不要透支身体，因为很多很多的人最近都是比较年轻就出现问题，甚至是中风之类的，然后最近头蛮紧的，就觉得说应该要早点睡。不过最近早点睡好像还是会疲惫，就是不会有像以前一样你早点睡个一两天你可能熬夜个一个礼拜那个精神就回来了，还是觉得蛮累的，不太确定是不是年纪问题，还是最近就是还是没办法完全走出那个之前的风波的关系，所以心情还是有稍微受影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情心理影响生理，还真的就是年纪到，反正就不太确定。就是听众朋友记得要多保重身体这样子吧。那最近有遇到一件蛮特别的事情，算是之前的事情的更新，就是我之前讲过嘛，一个朋友他遇到诈骗，那时候说不一定是诈骗，因为诈骗这种东西就真的要有一天你真的被诈骗了，确定那个水落石出，然后真相大白了，那还叫诈骗，然后在此之前那就只是疑似诈骗，就是你没被骗之前都不是被骗啦，所以说那时候就只能说这件事情是疑似诈骗。然后后续在前几天的时候，那个人又打电话过来，然后当下状态很不好，然后被一直啜泣之类的。整起故事从头到尾大概是一开始他汇了10000块进去一个某个平台，然后真的会出现在一个 APP 里面，然后他是一个外资平台，然后有在做期货有在做加密货币，然后他好像赚钱赚了20几万吧，然后说要汇一点钱出去把它解锁，然后又汇钱，后来诶又赚更多，又要汇更多钱，又赚更多又要汇更多钱，然后最后好像从什么汇30万得到70万还得到100万，然后你要拿进来，因为会有些经过政府要被课税要课10%，所以被钱被停泊在那个国外账户里面，然后汇钱之后，又什么？你按出一个键，所以导致不能解锁。你要再汇什么钱进去，把那个钱解锁？这样一直汇钱，一直有新的理由，一直汇钱，一直有新的理由。后面他前后汇了200多万，那为了去筹这个钱，他还去跟家族人借钱，结果还去跟什么舅舅借钱什么之类的，然后搞得家族关系都很紧张啊。然后自己的女朋友也很不能谅解，因为他最后也拿他的房子去做抵押。就搞他好像把全世界都得罪完了，然后剩他自己一个人，然后一屁股债啊这样子，然后后面对方就是他接下来一个人还跟他是朋友的感觉，说我为了把钱给你，或者说我为了什么要支援你，然后还跟公司去以公款去帮你缴一些钱，所以你可以缴少一点，这样有点套关系的感觉。然后后面搞那个工程师也离职啊，但这个是他接收到的资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还被打什么之类的，还接到地下钱庄啊去融资之类的，反正就是最后他那一天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可以再借我，他没有明讲是要借钱，他说他只差40万他就能够拿到2-3千万了，然后他一直说这是最后一里路，然后因为这段时间之前我们一直跟他讲说这有可能是诈骗，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后一里路，你怎么知道最后一里路，他确定说这个是最后一里路，我只要再汇40万进去我就可以拿到200多万，他现在已经完全没钱了，跟家人决裂啦、啊、然后跟什么舅舅啊什么这些所有的人身材工具什么都借完，然后也借得很高很高利息，每个月要还10几万之类的， 然后就已经搞到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感觉，然后就说什么我真如果没有这个钱的话，他不甘心，他要跟我们诀别啊，然后就要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讲话之类的。然后后面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僵持，因为这段对话就大概是这个回路就回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后面就跟他讲说你去警察局至少你可以把钱拿回，因为最后他也觉得说那我不要玩了，我只要把我的钱还我就好，大概200多万还给我就好，他投入的钱在里面嘛。然后他就是希望说能够拿回钱就好，他也不奢望那个2000多万可以拿回来，但他觉得说好像也很难拿回来，他就有点很沮丧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去找警察，然后找警察把钱拿回来就好了。那因为我们跟他讲无数的方法，比如说哦，你就不要再汇钱进去了，然后或者说你就去找法律咨询什么之类，他也不要，最后只能跟他讲警察这件事情。然后当下觉得说很被倒垃圾的感觉，因为他很忧郁嘛，然后他又一直跟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聊天，我要诀别，然后又有意无意透露他想跟借钱的感觉，然后就会让人家有一种如果自己是他最后一个讲话对象的话，会有一种很阴影或是很负担的感觉，又有一种很不舍的感觉。但你知道说如果你真加钱，然后他投40万进去之后，下一次他一定又会落入同样的循环，变得哦什么3000万，然后再拿80万什么之类，一定是这个样圈套一直不断轮回，但当事人就看不清了、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当事人比我们还更害怕这是被骗，因为一旦他是被骗的话他就一无所有，就有点像是很多很多的受害人被什么坏人性侵啊，被什么性侵之后，最后他反而是爱上那个坏人去帮那些坏人讲话，很多的法庭的真实纪录片这种状况那可能都是一样，就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就是如果今天你承认了你是受害者，你承认这一切都是骗局，然后你之前投入那么多沉没成本那都已经就是消失了，那所以你为了避免这个沉没成本是平白无故的消失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必须为他们赋予价值，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承认是诈骗，你不要承认你做错，你不要承认你受到伤害，那所以才会有什么被性侵的人然后帮那个性侵者讲话啊，或者是我觉得我这次遇到这个人也是啊，他就是不觉得是诈骗，这不能是诈骗，然后下一次一定是最后一次那种感觉，然后反正最后他这个对话这样不了了之，然后后面我们有想要去打听他的地址，然后至少在他很无助或是想要做傻事之前能够去阻止他。不过隔天就他去警察局，然后去警察局之后警察就跟他说干这就诈骗嘛，然后就很明确跟他讲了，然后好像不知道警察跟他讲什么，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在场，是后面的 feedback 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警察要劝他要好好努力工作啊什么之类，最后他就觉得好那我要努力工作把这些钱得回来，虽然我觉得说情绪是一时是有波动，你不会说你永远都是这么正向说好我就把钱赚回来我要努力工作往前看，就会如释重负，这可能是一时会这么觉得，另外一时又不这么觉得，但整体而言就是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诈骗，然后警察也跟他讲了，然后警察也对他开导过之后看起来是目前暂时是告一个段落，然后就是会觉得说人是脆弱的、啊、就是你也知道对面那个人他应该也知道这个人如果被骗他会想要轻生，但他最后还是这样去诈骗对方，就有一种好像人类社会走到这边之后钱比对方命比这个社会的幸福比这个社会的很多很多理想价值还要重要，反正就是能够得到钱我管我讲话这个人的死活，虽然说他已经跟讲话一段时间可能他对你有信任或是你跟他之间已经有一段缘分出现，但为了得到钱你去死我无所谓，或者是说我就是为了要让你去死我才能得到钱，就会有种这种金钱利益，然后这个社会的走向已经变得有点像是有些东西是超乎普世价值更高的存在，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自身的利益被演化成这种过程，然后觉得有点不胜唏嘘啊，所以还是希望这个世界上被诈骗能够少一点，然后这种不幸的事情能够更少发生，因为这个真的发生之后就是家破人亡，就是一个生命的毁掉，不是每个人都跟那个人一样最后都说哦，我要努力赚钱之类的，甚至我也觉得说这个或许是一时的情绪波动，未来不一定这件事情就可以在那边打住，那可能就是后续再看看吧，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最近心情没有很好啦，可能还是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那在这集 Podcast 开录之前我还跟我朋友抱怨我有点不想录 Podcast 不想上片，就是会觉得说有点倦怠，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就是整体的整个 overall 的情绪啊事件的累积下来会让人家有种看到麦克风就很懒得去录很厌倦很抗拒的感觉吧，我就希望一切变好，然后自己也能够克服这个情绪然后继续做这个节目下去啊，毕竟做这个节目也认识蛮多然后也获得蛮多东西，总归来说就是你付出的时间是有收获的，然后就算这时间不付出的 Podcast 你也不知道你能够做什么事情是比这个更有收获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收听这个节目，然后也收蛮多的打气，在上集节目的开播之后就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 Podcast 朋友的一些反应跟回馈这样子吧，那接下来我就聊一下特斯拉这件事情，就最近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特斯拉的财报开出来，那这个很好笑，就是在特斯拉的财报开出来前几天吧，然后有先开出一个业绩展望，然后 谢金河就是我们的东方神秘力量老谢，他才刚说特斯拉大势已去，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前特斯拉已经在今年跌了大概 50% 左右，然后讲完之后隔天还隔几天特斯拉财报开出来，他反而大涨 12%、欸，因为他的财报有够烂，烂到真的会出资那种，竟然还大涨 12%。 然后对比隔壁棚的 Meta， 他营收年增 27%， 展望好像也是年增 18% 吧，下一季的展望，结果他跌了大概 15% 左右，就特斯拉好像是不如预期，什么都不如预期，然后反而还大涨 12%， 就觉得这两个的关键差异就是老谢有没有去抽他，就这样子。老谢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东方神秘力量，但是说这可能是单一事件啦，就这只是开玩笑，你也不能说什么哦，你长期做过统计之后他真的会有负面影响。不过这件事就很印象深刻，大家都在传，就是说干，被他讲完之后真的是有一种被抽完之后反而会成仙的感觉。那反正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烂到出资财报是怎么回事，然后后续为什么这个市场会涨成这个样子。首先一样这边就不看它的详细内容，反正就是它的营收啊 EPS 啊交易数量都远低于市场的预期，然后这种毛利率是因市场的预期然后赢了大概 1% 左右。那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是因为公司有做一些成本优化，再加上他们的自驾 FSD 的新功能叫做 AutoPark， 然后有对公司的毛利有些正向的影响，所以抵消了一些近期在降价后的成本的负面影响这样子。不过如果你看到这个财报，它的地区销售其实也显示出衰退，像美国地区销售的年衰退是 15.3%， 中国是 6.2%， 然后其他地区 3.4%， 所以整体而言各个地区都在衰退，对比去年的第一季就23年的第一季，但是美国衰退的最深，它在 15% 以上，然后其他地区大概都是中低个位数或中个位数而已，反正就是美国的衰退幅度比各个地方还要加深非常多。然后如果你去看它扣除碳权之后的汽车销售，因为它的汽车销售是有捆绑碳权一起看的嘛，那如果你去看它扣除了碳权之后的汽车销售的毛利大概是 15.6%， 然后这是唯一就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一个指标。但是如果你看它的所有的东西都衰退，就是无论营收啊 EPS 啊然后或者是毛利都在衰退，算是符合预期，但是它去年还有 18%， 上一季还有 16%， 所以无论如何都在衰退，然后这样的财报却在盘后大涨 12%， 你真的找不出原因，因为它的展望也没有给嘛，它就给一些比如说什么24年下半年或25年上半年要推出平价车款啊，然后什么之类这些一些比较展望很未来的事情，或是未来它要做一个很边缘运算的 AI 公司，所以它的车子都是每台路上行走的车子都会是一个运算的装置，他都给这种很远很远很远的展望，却在盘后涨了 12%， 所以你真的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对比隔壁的 Meta， 那如果你看到他本季的自由现金流，他也是继2021年第一季之后再度转负，因为你从2021年第二季开始到2023年第四季都是正的吧，然后这就等于是暌违两年又转负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成绩啦。然后对于他这个为什么会转负，他的理由是给说是因为库存增加27亿美金，加上有10亿美金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然后这些的支出下面或这些的库存下面导致他的自由现金流转负。不过他认为说下一季这个自由现金流转负的情况就会缓解，就会回到正数，因为他有几个原因嘛，因为第一季他有遭遇到季节性问题，就是每个基本上就是消费性的东西他在第一季的时候都有季节性的问题，然后此外还有宏观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自身的工厂遭到攻击，然后还有红海危机让他们的供应链出现问题，然后所以车子在海上当然不能卖出去嘛，所以这些原因就导致说他在第一季有遭遇这些逆风，但第二季开始他们会加速生产他们比较平价车款 Model 3， 然后加上刚刚讲那些东西像红海危机啊工厂被攻击，预期第二季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啦、啊、所以他预期就是公司的库存的堆积在下一季会有好转，然后所以说自由现金流会回到正值，然后此外公司也规划要裁员 10% 以上，然后可以节省超过10亿美金的费用。除此之外他们为了加强汽车销售力道，他们除了把 FSD 的订阅费用调降以外，他们也减缓了汽车销售的流程，就是在官网上面你现在只需要花一分钟就可以买到车子，然后这些都是他们为了要提升销售做出一些努力。然后在法说会中法人有些关注的问题他也去提出他的解释，第一个就是 Optimus 这个机器人量产之间，他们认为说会在明年年底之前就是对外贩售，然后第二个就是 FSD 的自驾问题，还有 Robotaxi 的自动计程车的问题。然后他们表示说目前已经有一家传统汽车产业跟他们在接下 FSD 的授权的相关内容，然后除此之外他们目前 FSD 在旧金山已经自驾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获得洛杉矶的批准。那他们认为说就是目前的大规模数据统计下，就是 FSD 就是自动驾驶的车子确实比人类驾驶的车子还要事故率少一半以上，所以这意味着就是你如果禁止自动驾驶就代表说你在杀人嘛，有讲可以那么的严重啊，反正就是 你禁止 FSD， 那死伤人数一定会更高啦，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都表明说，这个数据都会证明自动驾驶比人类驾驶要安全。所以说后续这会对他们的监管会有所帮助，就是可以因此这样子去抵消很多监管的压力。然后他们也表示，就是 Robotaxi 这个问题会在八月的时候展示目前成果。啊，最主要我觉得他们提一个比较有趣的展望是，他们认为说目前大概有700到900万辆的特斯拉车子在路上行驶，然后这些行驶的车子会一直回馈他们的数据给特斯拉的伺服器，啊，所以如果当车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被加到他们的训练资料里面。这个训练有点像是 Google 去 search 一些就搜寻引擎的意思，然后所以说只要人们一直搜寻去点击的话， Google 它的界面就一直得到改善，然后所以说终究会让 Google 一家独大，其他的搜寻引擎公司很难去跟 Google 竞争。特斯拉也这种感觉，它很多很多车都已经在路上行驶，然后也一直把资料回传给他们的伺服器，所以这会让特斯拉它的 FSD 或自动驾驶会变成有点像 Google 这样一家独大的方式，就变成一个巨头。那除此之外，因为特斯拉的车都配备了运算的硬体，所以当车子不动的时候，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闲置的资源去进行分散式的推理。所以在未来的自动驾驶时代，车子不只是行驶的功能，他们如果没有在行驶的话，他们这些闲置的算力也可以拿来做其他事情，然后有点像是边缘运算的感觉。那这个跟笔记型电脑还有手机不太一样，因为这些车子都完全是在特斯拉的控制之下，你必须透过道路的行驶数据反馈给公司去支持 FSD 这件事情。但手机上面你会有什么隐私权许可这些限制，然后加上手机你如果拿来做边缘运算，因为目前来说边缘运算的装置最多应该是 Apple 吧，可是手机你如果拿来运算的话，很容易很容易就会没电，然后 Apple 也很难拿你的手机去做一些边缘运算的功能。但汽车来说它的量体比较大，你就算去做很大很大的推理能力的话，无论你有没有插电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相较于手机之下。所以他认为说未来特斯拉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多边缘运算分散式运算的 AI 公司。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啊，就是它也是搭 AI 的内容，但实际上你能够做那么大的边缘运算，然后你拿来运算什么东西，然后去真的只用了它的 FSD 嘛，或者有些其他生成式的 AI 等这些，这是一个很大的蓝图。那可能目前的话公司没有讲到那么多，不过如果真的做出来的话，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创举，只是这个时程其实没有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或那个具体的形象具体执行内容什么时候，其实这个公司没有在法说明确的去透露。然后最后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蛮期待的问题，就是公司之前有说他们要做一台2.5 万美元左右的定价的平价车，大概在2022年左右就讲，然后目前他们是说他们预期会在今年底，就2024年底到2025年上半年之间推出，然后过去他们给的期限是在2025年下半年，所以就是提早了。然后当然就是比较多的资讯也会在今年8月8号去做释出。那当然如果说平价车款推出了，那就会有更多人去买车，那这个销量提升的话，当然也对于他们刚讲的边缘运算这个展望有更多的注意。那对我自己的整体来说，就是本季特斯拉的法说内容，其实在我的四月上的双周报有讲过，就是当时有预期特斯拉的问题，逆风问题应该来自于美国本土市场，因为你看 GM 啊那些通用汽车那些，他们本季的展望也不差，本季的财报也不差，就是电动车特别差。所以我认为说就是美国开始复辟燃油车或者油电混合车，是跟他们的基础建设就是不支持电动车，所以你电动车再便宜或是再怎么样，它就是违反一些驾驶人的目前的使用习惯，那就是有差。所以说有种美国唯独美国它电动车是不被接受了，或者它的接受力道变小了，然后反而是油电车或是燃油车它的销量是有点复辟的感觉，然后这是美国市场独有的。那如果你去看欧洲跟中国市场，他们其实都有明确的复苏，你看那个地区销售或者是前几集我写的四月上上周报的时候都有讲到，就是这两个地区的电动车市场是有明显的复苏的。然后当然就是美国它目前普遍的车贷如果在 5.5 到 7% 左右，这个高利率对美国消费者的购车意愿也会出现蛮大的压抑效果，然后这也是你单一公司很难去反转的宏观因素，所以导致说他们二手车的销量其实也是在上升，或者他们的 AN 零件啊需求也是在上升的。那这个你要让他们这边的车辆或者他们汽车销售能够很大很大的复苏，那我觉得那就是跟利率息息相关啦，就是你必须把利率当成一个必须观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不过如果说长期来说，我会认为说特斯拉是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就是比起其他汽车的话，他们更注重就把自己变成一个 AI 公司或者机器人公司，所以你很难去定价它的估值有没有算贵，因为它同时有汽车业务 AI 啊机器人啊保险绿能等很多业务。但是如果它展望长期为真的话，我会认为说现在的估值是便宜的，但目前的大涨它其实已经把 至少公司短期内的营运改善的动能也放在里面，而且你说公司真的会有短期营运改善吗？其实你看本季的展望的话，或者本季所展现出来的财报内容的话，你很难说它的谷底会落在这边，因为它目前看起来很多东西都还在向下趋势，那你说这时候就打底了，至少我可能觉得就是有点言之过早啦。那当然就是最后就像我刚刚讲一样，就是老实说你这个财报就算再出来100遍，那我事前预期我都不觉得说这个财报会让股价大涨12%，然后尤其是你看到隔壁 Meta 的本季财报，它的营收年增 12%， 不仅高于市场预期以外，它的展望也有 18% 年增，虽然说稍微逊于市场预期，但是你说这个可以跌 15%， 然后特斯拉可以涨 12%， 真是没有人可以理解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说如果你说这次的特斯拉财报它能够去揭露什么内容，或者我们可以到什么资讯，第一个我觉得说就是从股价意义上，它的营运表现那么烂，股价还能大涨，表示说你可以视为替车用族群去测一次底，所以你可以就是去观察他这次的财报之后有没有去带动一些车用族群，尤其是他自己供应链有一些比较好的复苏，或是他的股价有打底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可以去观察。第二个就是像我刚讲美国确实遇到逆风，不过这是聚焦在电动车上面，燃油车它一来就比较便宜嘛，二来就是比较符合美国人的使用习惯，因为你的基础建设来说，像好像华晨他在美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电力设施不够，所以华晨会去出口很多他们的相关的设备去美国，所以这次题材就主要是这个内容，所以美国的基础电力设施看起来还没有完全跟上，那这个状况下电动车完全普及它就还有一条蛮长的路要走，所以说营运短期来说电动车可以完全取代油车或者油电混合车嘛，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进程啊，但是你不会预期它是一个很快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个目的。那如果你真的要看车用，我觉得也是可以，因为目前来说车用目前就是确实有些品牌已经开始在做打底或是做复苏，但我会觉得就是电动车它只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它就只是燃料从油变成电而已，最大的趋势是汽车电子化，就是你的半导体用量会更多嘛，你就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智慧嘛，你就是能够跟车子讲话，你就是需要自动驾驶，你就是可以用车子帮你做任何事情，然后这个东西来自于半导体而不是来自于你的吃油或吃电，你吃油你也可以让它变成智慧啊。然后人类主要的进程是来自于汽车电子化，不是来自于它的转成电它就万能了，所以说这时候你要看，你应该去看那种汽车电子化的过程，所以你看什么外壳啊什么之类，它当然有效果，就是电动车它可能会需要有更轻量化的一些结构，但主要来说就是半导体，无论说什么功率半导体啊或是 CIS 啊什么之类，那才是汽车电子化的一个比较大的过程。所以如果你要看车用化，比起品牌厂来说，这个已经被中国的品牌玩到有点坏掉的市场，我会觉得你看汽车电子化的一些半导体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事情，然后最好是避开美国市场比较多的一些公司，然后去看中国或是欧洲比较多，尤其中国来说，因为中国基数很大，中国的电动车好像普及率已经超过 40% 了，所以它在一个消费市场大概占全球大概 40% 左右，然后普及率那么高的市场，它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能啊，我这样觉得，所以说你看中国或欧洲都比你看美国还要好，这是我目前一些想法。那大概这样子吧，接下来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豆腐出家会变什么？阿弥陀佛。第二个笑话是，有一天警察在机场的行李运送带看到一个行李里面有男尸，然后这个男尸瘦得像皮包骨一样，活活被饿死的样子，所以警察就对这个男尸的状态非常不理解，他只好问旁边的法医说，法医这是什么回事？法医表示，这是回转寿司。好，这边如果喜欢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五星评价，如果喜欢内容或想支持我都可以订我的方格专栏，这集我们下次收听，拜拜。